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他唯一的命令。他说爱我的必须遵守我的命令，对不对？遵守我命令的就是怎么样，就是爱耶稣的。耶稣只有一条命令，要彼此相爱。请问你们有彼此相爱吗？有啊。在哪里表现出你的彼此相爱？我告诉你，就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就从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怎么跟人家讲话，你怎么对待别人，你的心态是什么？耶稣说你们真正的彼此相爱，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。那他们怎么爱呢？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。所以他连怎么样彼此相爱都告诉我们了。他怎么彼此相爱呢？他连面对卖耶稣的犹大，他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？知道。他有没有延迟斥责犹大呢？完全的。他在忍耐，他在用他的爱吸引他回来。了解没？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，你面对人的时候很少是用责骂。耶稣只有记在里面，耶稣恼怒他的学生，他的门徒有几次？你们猜猜看。耶稣很生气的时候，一次在圣殿里面怎么样？推翻了
桌子，
啊，就是换以前的桌子，对不对？卖牛羊、卖鸽子的地方，在圣殿里面做买卖，他很生气。还有呢？在马可福音记载，有人把小孩子带来，要给耶稣祝福祝福，门徒不许。耶稣又什么？甚恼怒。耶稣很生气，他说：“你们不回转向小孩子啊，哦，不能生做神的果啊！你要接待这个小孩子，要像接待我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们使这个信我的小子跌倒了，不如怎么样？把一个石头挂在你头上，丢到海里面去吧。”什么意思？深海是当时他们当地人，深海就是加利利海，海里面地底下，他们认为就是地狱、阴间。所以说，你不叫他去吧，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很可怕，他看重人际关系。彼此相爱，因为耶稣基督如此说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很多神学都很好，但是彼此相爱必须要在你的生活上面，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个最重要最优先顺序的，一定要把它实行出来。我为什么这样强调？最开始就是看到这边讲骂弟兄是还是笨蛋、蠢猪，你要去地狱。各位姐妹，耶稣是不是会不会骗你啊？耶稣会不会骗你？神学家可能会骗你，因为他自己被迷惑。但是耶稣会不会骗你？
不会。
所以我今天的第二个信息要告诉你，第一个信息告诉你，要当传道人，你必须要有护照，不是爸爸妈妈的护照，是你自己的护照。Okay? 你自己要在神面前写照，你是不是真的对灵魂这么大的负担？你愿意委身在一个地方不工作，靠人家的奉养，人家也不一定喜欢你。你要真正的有护照，愿意为主摆上，这是第一个信息。第二个信息就是彼此相爱，言语上面要非常的注意。彼此受尽委屈，彼此受尽了许许多多不应该忍受的屈辱。耶稣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你能够祝福，你光光这一节圣经就够你一生去努力奋斗。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，受洗你们的你要为他祝，你能做得到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到现在都还有点困难，就是你一生一定要做得到。你好好的把神的道活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我个人认为神学院里面应该照这种生命中，我们跟住在一起，我们一定有很多的摩擦。我们有些人他读圣经读一遍就读懂，我读十遍还读不懂。有些人恩赐很强，一上台再敬拜，台下人哭成一团，我上去在台下笑成一团，还有人打瞌睡。哎，那就不一样啊！为什么他的恩赐比我强啊？为什么他有恩赐，上帝比较喜欢他，上帝爱他不爱我？你问会不会？
不会。
不会啊！哎呀，你们都好棒，我会耶！你们比我还厉害耶！你们好棒，我很嫉妒的，很嫉妒某些人他很有才干，我嫉妒某些人他比我行，念书比我好，哎。我嫉妒某些人他人际关系比我好，大家喜欢他就不喜欢我，我就很生气。有些时候难免在背后会讲讲他坏话，看看你还怎么样。哎呀，这么好的人不讲讲你坏话损你一下，心里实在不甘心。这就是人啊，你知道这意思吗？所以就是在这种团体生活，在教会生活当中，你会发现到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冲突，那就是正是上帝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因为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才能够暴露你有什么样的软弱，暴露有什么样的事情你还需要上帝的恩典临到你，要改变过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信耶稣，你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你等于是白信。神的道并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任何的作用，那你信耶稣干什么？你将来要做传道的，你必须要把这个神的道讲清楚。我们属灵的成长就是看你的改变有多少。我们不怕你以前多差劲，多么的混乱，多么的软弱，多么的污秽，但是我现在看你生命从此之后有什么样子的变化，从此之后有什么样子的改变，你到底有没有成长？我们看的是这个差别，我们不是看你以前多烂，我们全部是往前看的，我们不看过去，我们只看前面。就是说咒诅你们的你要为他祝福，咒诅你是现在咒诅，但是你是看前面，你是看前面未来将来，咒诅你是现在咒诅，将来他必须要得到福气，将来他要回转，这就是对的心态。我们都是看前面将来的，你相信你的祝福会临到他吗？相不相信？
相信。
你在发预言，我告诉你，祝福就是在发预言，连这种想法都是最近神启示我。没有听过人家这样的，你的祝福是翻源，你说因为平安临到你身上，真正的临到他身上，我告诉你这是你的预言实现，你同意吗？你愿不愿意多多祝福人家？请问你从小到大你是被祝福的声中长大的，还是在各式各样的咒骂咒诅当中长大的？我们华人有一个不太好的文化，对不对？ 面是祝福声中把你长大的，很少。但是基督的文化确实要改变，在教会当中要产生一个文化，要祝福。这个祝福的文化要必须先要有，才会有彼此相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都不会祝福人的话，我不相信你会彼此相爱。这就是我目前神的信息。我们没有一个，或者说很少有人在家里面从小是在祝福当中长大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相信耶稣的，你要跟上帝讲说，我如果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甚至第二代、第三代的基督徒，还不见得明白这样子的道理。他的爸爸妈妈不见得是在祝福当中把他的小孩子养大，你同意吗？但是现在一定要改变，要跟神讲说，从我这一代开始，我以下的世世代代，我要创造一个基督的文化，咒诅我的，我看到的是这样，不是现在他对我的不好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将来有一天他悔改了，他相信耶稣，他就得到神的福气。耶稣他从来跟我们讲的事情都是看未来，不是看现在。现在你恨他一样，你不喜欢他的意思，但是你祝福，这是基督的文化。基督在教会当中的掌权什么意思？教会里面不应该听到咒诅的话，教会里面应该都是做祝福的话。因为我们是看前面，我们是看将来，我们不是看过去。我好苦哦，我病苦哦，我以前受到妈妈虐待，我爸爸怎么样不好，我爸爸怎么样不理我，抛弃我们，哎，我好苦哦，我真恨我爸爸，我真恨我妈妈，我恨他们从小没有给我好的物质条件，等等等等等等等。我告诉你，你还活在过去，你还活在过去，你没有看到未来。我们现在的心胸都要打开，我们的眼界要扩张。你要看到的是未来。中国有一句口号，形势一片大好，你不见得现在好，但是你的属灵眼睛要打开了，明天会更好。台湾的一句口号，明天会更好，你觉得呢？所以咒诅你的人为他祝福。因为你看到的是这样，你不是看现在，你也不是说你现在骂我，我明天给你好看。你说我一句，我就给你十句回来，看谁比较厉害。你肉体的反应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爸爸骂你一句，妈妈啰嗦你一句，这我一句十句。是不是我们人基本上的反应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在说你？但是你信耶稣的人，你起码在这个地方你要改变过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再做假冒伪善人、法利赛人。第三个信息，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人、法利赛人。我们指着人家的指头，伸得很远，很少得罪自己。有人说一个指头指过去，四个指头，三个指头指回来，指过去三个回来。好，我们应该指什么事情？耶稣说，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之火。为什么？耶稣要看你的是你跟别人的关系。不要骂别人，不要指责别人，关注你自己的生命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死定了！我骂了，我昨天才骂我的笨蛋，那怎么办？ 啊，我没救了吗？你看下面嘛，二十三十章，哎，所以你在祭坛上怎么样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好，我先提问你，你骂了人家，请问他会不会跟你怀怨？会不会？啊，我骂你笨蛋白痴，你心里会不会觉得说奇怪，这个人从来不认识我，今天第一次见面就骂我白痴笨蛋，你会不会怀怨？
会。
所以你在这边看到，就是说，若想起有弟兄跟你怀怨，就是说你曾经骂他，你曾经损他，你曾经轻视他，你曾经不尊重他，他一定对我心怀怨恨。圣经上这边讲得很清楚，耶稣说你赶快去跟他和好。什么意思？你骂了人家弟兄白痴笨蛋，你还有机会赶快跟他和好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赶快去跟他和好。这个和好的优先顺序是比你到教会里面来聚会，比你到教会里面来献礼物给神还要重要。同意？赶快去和好。所以我在告诉你们，人际关系，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，耶稣非常看重，非常重视。他说二十八节，他说男人看见女人动一面就怎么样，哇，我们男生就完蛋了，哪一个男生不是眼睛缺一个，手脚都快要被砍断了。为什么耶稣这么严厉呢？他说你缺了只手，缺了只脚，进入永生，枪入你全身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天哪，连想都不行耶。我骂起码还有一个行为呗，我现在连想都不行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耶稣怎么这么严厉啊？我们的神怎么这么严厉？因为他有没有在欺骗我们？有没有在吓唬我们？你放心，历世历代还没有人因为这样眼睛被挖掉，手脚被砍断，因为动了一面。耶稣在这边心里已经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心灵里面，你要把你色眯眯的眼睛挖掉，要把你色眯眯的手跟脚砍掉剁掉。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当一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你在心里面就要把这个眼睛给挖掉，要让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暂时失去掉。那这样子的决心，这样子的立刻的行动，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。我这样讲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你这样子的立即的行动是天堂跟地狱的差别，所以你赶快去做，在心灵里面眼睛挖掉，手脚砍掉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心里面赶快一想到那个女人，哇，我穿得这么美哦，哇，又跟我抛媚眼，我的心都快过去了，现在赶快把它砍掉挖掉。你这样子的，你这个样子的决心毅力，也你要看到，一个是天堂，一个是地狱，这么样子的可怕，你要赶快做，弟兄们，赶快做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什么叫做奸淫？就是你有老婆还看别的女人，或者是你有丈夫还看别的男人啊？这边为什么只讲弟兄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听说了，我告诉你，男人是眼睛的动物 ，OK？ 你在小说上或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叫见财起，怎么样？起意哈，那个心意，他见色怎么样？哇！我告诉你，姐妹啊，你们穿衣服不要太暴露，你穿太暴露就容易引起别人家的。想入非非，耶稣说你连想都不行，天堂跟地狱的结果在等待你的选择。耶稣为什么这么严厉？耶稣是对谁说的？对男主说， 你来认识神，你来学神，你要学会耶稣所讲的话。也有听过，会听过很多很奇怪的神学理论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要圣经的经文来检验那些神学思想。这是我对你们的，从心里面出来一个肺腑之言。你在学神学的当中，你会学到很多预定论、自由拣选论等等各式各样的理论。你们要是不学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好好的读圣经，好好的将圣经里面的话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我认为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只要学这样就好，不要学太复杂。那个东西太复杂了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的人啊，学神学真的进入神学里面了，他到最后并不信了。他圣经没有看，他看会不看那些神学的东西，圣经不读了。可是我们起码要回归圣经，好不好？那个，你会祝福人吗？我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我们中国人不太会祝福人 ，OK？ 很少祝福人。但是耶稣他要我们改变，所以我待会有些操练。现在神对我的带领，在讲一些很重要的真理，不是透过你的理解，不是透过你知识上面的满足，是要你实际行出来。所以我待会你们有机会彼此饶恕，彼此祝福，起码这两方面都要会有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彼此相爱。你知道以弗所书有一句话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什么？基督的爱是何以广阔高深？你有读过这句话？为什么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呢？那个明白其实意思是经历的意思。明白吗？明白是通过理性吗？明白是通过你理智上面的明白呢？还是你情感上面的明白？还是你全身的经历呢？为什么是跟我众弟兄姐妹一同经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？我告诉你，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们中间一定有矛盾，一定有冲突的。然后就在这个矛盾冲突当中，你必须要爱他，爱他是为真理的缘故。约翰二书里面，对不对？我想必你们圣经都很熟啊。我看一下好了，你好像一定都是。问号在你们脸上，看约翰二书，约翰二书哈，约翰二书第二节，来，找到以后我们起来读来。
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，所以存在我们里面，真理永远不让我们长大。
我们刚刚不是在唱诗的时候，我们要寻求你的面吗？我告诉你，寻求你的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，爱你们是为了什么缘故？
真理的缘故。
你跟众弟兄姐妹一同经历神的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因为爱弟兄姐妹是为了真理的缘故。他有些缺点啊，他嘴巴不干不净。还要我爱他，他背后说我坏话，我还要爱他。他色眯眯眼睛瞄着我，还要爱他。报告老师，老师他对我有非分的看向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姐妹，你们俩还没结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是可以的啦。不过呢，要结婚赶快哈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要确定，好吧？确定。但是，爱是真理的表现。爱弟兄姐妹是为真理的人，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不是随随便便讲。约翰他讲到最后，刚才讲爱，使徒约翰他到最后的时候。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殉道的， 他最后的讲到教会的传统这样讲，他请使徒约翰替我们讲讲话啊，他身体转换被人家 抬上台，他说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讲了老半天只有这一句话，没有其他的信息，但唯一的信息，最重要的信息，彼此相爱。下礼拜再请他来讲话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底下人都昏倒了。但是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，好吧？所以看那意思，你愿意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相爱，这操练太多东西需要操练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我们从祝福开始，你起码要会祝福人家，对不对？你祝福过人家吗？你看见弟兄姐妹带诗歌带得很好，哎呀，上帝感谢主，兴起我的弟兄，兴起我的姐妹，这么会带诗歌出啊，我要祝福他，让他更上一层楼。你曾经这样祷告过吗？主啊，我感谢你那个弟兄讲话讲得真好啊，希望你加添他更多的能力，让他在神的道的传扬上面有主你的特别的恩典在他身上。请问你有祝福这样吗？还是说他讲到比我好，我好嫉妒他，我讲一定要比他更好。主啊，他刚刚讲经文的时候讲错一个字，你看。还是你有嫉妒纷争苦读呢？各位姐妹，我们聚在一起都会有矛盾，都会有冲突的，你愿意包容他，你愿意宽恕他，你愿意把你的嫉妒转化成欣赏，你愿意把你的苦读转化成成全，这是你的生命的功课。你要怎么样调好你的生命，好吧？早上的心情很简单，生命的功课很重要。我们待会会有操练，我们时间很短促，今天要把很多的东西要强加在你们身上。我可以讲一些东西给传给你们，保证你，但我不觉得那些重要，重要的是神的道在你们身上。你们要告诉你们，你要从一个咒诅的文化当中转变成一个祝福的文化。上帝看重我们的人际关系，对不对？
阿门。
上帝说，约翰说好，约翰说，他说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人。他再度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。你爱上帝吗？上帝看你的人际关系，看你家里跟你的关系，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关系，你的配偶跟你的关系，你将来孩子跟你的关系。上帝看的是这个，你爱我吗？我看看你跟其他人的关系，你跟你牧师的关系，你跟你长老的关系，你跟你爷爷奶奶的关系，爷爷奶奶关系通常都是很好的，就是爸爸妈妈就不见得。我上次在尼泊尔，不是尼泊尔，浙江台州。有一个神学院问了一个问题，我说你跟你爸爸妈妈关系很好，有些人举手，我就再问，我说你跟你爸爸妈妈关系不是太好了，很多哎、欸。然后我说好，我们每个人发一张这个饶恕父母的祷告词，每个人一张哈，你每个人都要带回家哈，好好的祷告。 我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，我就从头到尾读一次哈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谢谢你把我生下来，感谢你，因为上帝点点你们做我们爸爸妈妈，点点点点点点的是，然后讲到多少啊？我再读一遍，愿意老夫爸爸，愿意老夫妈妈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说，我说请你诚实告诉我，你刚刚的祷告词没有念完的举手，十几个人勇敢的举手，还没有办法饶恕他爸爸，你就知道这家里刚进的多么严重的扭曲跟冲突。你跟爸爸的关系不好，请问你跟神的关系会好吗？啊？说不上来，我爱耶稣，我爱神，然后跟你爸爸妈妈关系不好，你要骗谁呀？你跟配偶的关系不好，你说你要爱耶稣，耶稣是你属灵的良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属灵的良缘？你是他属灵的心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结果你的跟配偶的关系不好，那你在欺骗谁？我们讲这些东西，有点远，我觉得很重要，所以有很多的东西都没讲。我光讲这些，让你们觉得很感冒了，很冒犯你们的话，因为要挑起你们。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，拿着圣经指责别人，自己的关系人际关系这么差，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，搞好你自己的关系，做好你自己的基督徒的本分，不要指责别人，要祝福那些受苦的。我看一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哦，注意，好不好？注意，耶稣所讲的话，我觉得耶稣所讲的话，你就要在圣经上面好好的把它划线，好好的从你的脑袋瓜里面，你要常常去思念，常常去思想，耶稣啊，为什么你要这个样子的说？很痛苦的耶。二十八节吧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你光这句话，你要思想一生，因为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不容易。心理学家说，你要立志做一个，或者立志培养一个好的行为，培养一个好的思维，你要二十一次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不断的、不断的、不断的励志。我这次励志了，没有做到。我励志，我要爱我的爸爸，不管妈妈，不管爸爸对我讲什么话，我一定不回应他，我一定不会回顶他，我一定不会回骂他。励志完以后回到家，第一句话就破功了，就骂回去。回到家。半夜就跟上帝祷告，又忏悔又流泪，说主啊，你帮助我，再给我能力，再来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二天又骂回去，没关系，再来，你要二十一次，要锲而不舍，失败了再站起来，失败了再站起来，失败了再站起来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心思预备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口舌很难改变，你一定要改变。做神的仆人，你的嘴巴一定要改变，你要变成咒诅，变成祝福，将你的教会你所服侍的地方，你才能够帮助他们改变。改变要从你自己开始，不要要求别人改变。我们骂别人，我们指责别人，我们要求别人，先要求自己改变，好不好？自己改变，因为上帝看重你的自己的改变，甚至有天堂跟地狱的差别。耶稣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，耶稣说，我这个小弟兄，你不要让他绊倒了， 在马太二十五章那个山羊绵羊分开来的天国的比喻，你们知道吧？一边是绵羊，一边是山羊，哎，从他国里面分出来的。在基督教界里面，在他的所谓的国度当中，他要把它分开来，一边是往永生去，一边是往永行去。你是哪一边的？你的选择。我们再看看马太十三章这个美丽的比喻当中，耶稣说把麦子跟稗子的比喻。我们再看，我们将三十九节哈、啊、到43节哈、啊，马太十三章39到43节，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下。
拜他的头驴就是魔鬼，羞愧的头就是见火鸟，羞愧的人就是天使，将拜他的头出来不动火焚烧，是见火鸟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在天使的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堕落的从他火里招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敌人在他们
那这个意思吗？从他国里面怎么样挑出来？挑出什么呢？把一切叫人跌倒的，又是人际关系，又是人际关系，叫人跌倒是作恶的。那你们，我再次强调，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，这是天堂跟地狱的分别。OK。明白这重要性吗？我告诉你，很多的神学根本不谈这些事情。我读了很多神学，他们没有像这么样子，像耶稣讲的这么直接。好吧，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，从他的神的国度、神的教会当中挑出那些作恶的，挑出那些叫人跌倒。好、啊，那丢在哪里？不如你在那里要哀哭切齿。火炉就是哪里？我告诉你，那是地狱。OK， 好了，这是对，主要是针对你们神学班的学生哈，我们好好在那边有培训。我看你们都很年轻嘛。你们不到20岁的举手，一位，
两个，
三个，是
4个，
不到25岁的举手，都是25岁以下，好，谢谢，把这放下。我希望我今天跟你们讲的，你不要觉得太被冒犯。我宁愿现在你不喜欢我，起码要把真理讲清楚。这是耶稣的话，任何神学家所讲的任何的话，你们要用圣经的话来检验他的神学思想。你在任何的地方培训也好，自己读圣经也好，你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想法，那就是你的神学思想。不要把所谓神学思想这个4个字看得太死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读经以后，你的领受是什么？那就是你的一个思想，好吧？那这个思想当中，我盼望呢，你要对耶稣所讲的话特别的注意。很少的神学家在讲地狱，很少，几乎不讲，几乎不讲的，没有一个神学叫地狱神学的，没有。但是耶稣讲的很多啊，你看看耶稣讲，从他国里面挑出来，从他的羊群当中分出绵羊、山羊来 ，OK， 骂弟兄是笨蛋、白痴的，丢到地狱里面去，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没有悔改的，丢到 就让地狱里面去啊！把你这个信我的小子跌倒了啊、就丢到大石头石沉大海，对不对？使叫人跌倒了一样，马太十八章一样。还有呢，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话，如果你不饶恕人怎么办呢？十八章三十五节。十八章三十五节哈，马太十八章三十五节哈，不用你们起来读，你个人若不懂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天父也不饶恕你。OK， 所以他彼得问啊，我一天弟兄饶恕我，得罪我，我要饶恕他几次啊？其实好不好？他以为耶稣会拍拍手啊，很好很好。再加上耶稣说多少，七十有七十。然后耶稣就讲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因为欠了一千万两银子，有没有？那有些人欠了十两银子，一千万两银子得到赦免了，他出来见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，怎么样？他就掐着他的脖子，把他下在监牢里面，然后他的头快怎么样？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就去告诉了主人，主人大怒，他说：“你这个恶奴才，刚求我，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这些姐妹，你是基督徒吗？
是。
上帝是赦免你的罪了。
是。
那你为什么对别人还这么苛求呢？你为什么不愿意饶恕他呢？我们应该把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像一千万两银子这样子赦免。”然后把别人对我们的欠债，别人对我们的不好，看作只有十两银子这么小。但是往往我们把它倒过来，我们把别人看我对我们的不好，看成像一千万两银子这么可恶，非要让他不得。然后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十两银子，这么的便宜，这么的便当。哎呀，我赦免主啊，求你饶恕我啊，上帝就赦免我。耶稣宝血洁净遮盖我，耶稣宝血洁净赦免我，好方便哦。再度强调，这是人际关系。主人看到你这个人际关系已经受到了赦免，受到了饶恕，你却不去饶恕人家，哈哈，你这个相信，你这个接受饶恕也是假的。他是不是假的？没有真正的了解饶恕的意思，饶恕我们就是要去怜悯别人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要饶恕别人，特别饶恕你爸爸妈妈， OK？ 饶恕你的配偶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很多配偶的问题啊，我跟我太太都快要疯掉了。教会里面处理最多的就是配偶的问题，你自己要有个好的婚姻，好不好？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一个真心愿意委身跟你共度一生一世，真正的有一个互相委身的关系，因为夫妻的关系代表了教会跟耶稣的关系。我想这句话很重，你的关系不好，你跟耶稣的关系也不会好。那你说我们教会很多二婚三婚的人怎么办？能把握你现在的婚姻过去的事情，求神赦免过去的事情，就像一千万两个银子都还有机会被赦免，但是把握你现在的，要悔改，重新被接纳，重新接纳，好不好？你会碰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。我上次在沈阳就碰到一个，那个例子太悲惨，但是他痛苦的不得了，来教会，在教会都要去帮忙，教会都要去为他处理啊。 他离了婚，结了一个新交的男朋友，同居，那个男的跑掉了，痛苦的不得了，哎，怎么去帮助他？我说我们不管他，教会的牧师去处理，我们回家睡觉。我的婚姻关系，婚姻是一个盟约，不是合约，婚姻是盟约。OK， 你真正要嫁给他，你真的要娶他，你想好了，小心，不能离婚的。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我告诉你说，有的婚姻关系很重要，你要把握一个原则。OK， 女人需要被爱。男人需要被尊重，你把握这个原则就很好，因为有太多人抢。女人要有被爱的感觉，啊，所以我们做弟兄呢，常常让你的配偶有被爱的感觉，那也算很好。那不是叫你做一个调情高手，调情高手只能对自己的配偶。不要对所有的女人都这样哦，那就麻烦了，那你就糟糕了，那可能这个可能婚姻会出很大的问题哦。我只能对一个女人忠贞呢。你想想看，如果耶稣基督他的心腹不止一个教会，除了教会以外有其他的，你也不会很高兴。但是呢，男人需要被尊重。我觉得中国女强人太多了，那女强人爬到男人的头上，他的先生的头上，那就不得了了。这个女强人要有智慧，不要让他的先生觉得他是在家是当头的。如果你们女强人们，女强人们，你把握这个重点，你的男人会爱你啊。OK， 这个是互相的，好不好？你们太年轻了，谁跟你们讲这些，我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就以后你们自己就知道啊，你们自己以后就知道。OK， 把握这个原则哈。OK， 丈夫爱妻子就像教和基督爱教会一样，为愿意为他舍死，哇，只能爱他一个。不然爱很多个，有人说这个男人很瓜，有好多根肋骨。哦，这个是来自肋骨太多症。OK， 那男人需要被尊重，因为男人是佛。所以我觉得女强人们，你要让你的男人啊，你的丈夫呢，觉得在这个家里是一个头，所以呢，你尽量让他做决定。好像一个大老板啊，你说，老板请你裁决一下，这个方案 A 还是方案 B 哪一个比较好，让你来做决定。老板说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哪边吃饭了？我们到这家餐厅去，还是去那家餐厅好啊？你做的决定吧。如果女人懂得这个样子的话，我告诉你是非常智慧的妇人。来。你读真言书31章，你看智慧的妇人做到一个地步，她的先生就坐在城门口与众长老同坐，在那边就好了啊。那个智慧的女人非常有智慧，在众人的面前要遵从你的先生，让你的先生觉得很有面子。所以就是一个做女人起码应该做的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师母今天呢生病，没有来，在家里面，他真的咳嗽可能会厉害，不然的话他也会来到房间哈。好，我想呢，今天早上呢，你们都会讲方言吗？我们讲一点比较有趣。我们会讲方言的是举手，你放一下，不会讲方言的举手。这么多呀，你放下。我们有19个人会讲方言，10个人不会讲方言。啊，这样让我啊，我忘了算了。 二十个会讲方言的，我们要带领你们十个要讲方言的。如果今天十个人都会讲方言，你认为是上帝的作为呢？是不是上帝的作为？
是。
你们想试试看？
想
真的想吗？对不对？你相信会发生？
相信，
相信。不要看我，我没什么能耐，上帝的能耐，好不好？上帝的能耐就是我的能耐。我觉得没有，我讲，我很快的要跟大家讲一些经文啊。神这次带领我们很多操练的方式，那这些操练的方式，过去大概两年之间，就是上次来你们这里北漂的下一次开始。请带你们一些很好玩的游戏，那这些游戏呢，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不会讲方言的，大概有70%到80%的成功率，透过一个游戏。好，我想呢，我今天会带领你们玩这个游戏，好不好？
好。
但是呢，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讲方言不讲方言啊。我个人认为有一个实质上很大很大的差异，因为你不会讲方言，你失去了很多的祝福，很多属灵的祝福是透过讲方言的，也很少人去讲这个方言的真理。我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方言的真理，但是一天当中很难把它讲得很清楚。但我认为我今天早上刚刚以上一个小时所讲的事情呢，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跟你们讲很重要的一个生命之道，因为你们生命真的很重要，但是恩赐重不重要？恩赐很重要，因为所有的圣经当中只有一个是造就自己的，请问是什么？就是说我只能很快的跟大家讲说嘛，保罗他有讲一句说，岂都不说方言，在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方言跟14章的方言是不一样的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。大家看一下，哥林多前书12章的第7节。各位跟前书12章第7节啊，请大家看，大家练一下好吗？圣灵
显在个人身上，
下到得益处。
哦，你们后面有不错。OK， 接下来呢，第8节以后就是讲很多的恩赐，对不对？那恩赐的意思就是说是要叫人怎么样
得
益处，所以恩赐是为别人预备。对不对？哦，对不起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这个一讲都不下课，所以你们呢要上厕所就自己去上，偷偷的去，偷偷的回来。要是憋不住，憋出病来也不好。所以你们就各自啊，各自找个合适的时刻哈、啊，就偷偷的去，然后偷偷回来。OK， 那主要的问题就是说。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要叫谁得益处？人得益处，这个人不是你。所谓知识的言语、智慧的言语、信心、医病啊、先知啊，全部都是为别人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对恩赐要有一个很基本上的概念，恩赐是为别人设立的。所以请你跟旁边的说，你的恩赐是要来服侍的。我的恩赐是要来服侍你，所以呢，他说有一个人叫讲方言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叫翻方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的方言意思就是要叫人得益处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好像我现在的聚会当中呢，有一个人举个手说说，刘牧师。对不起，我有从神来的一万方言，上帝感动我要讲，他就起来了。我去帮了，谢谢，帮了，不要不要，谢谢，谢谢，帮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谢不了，帮了，谢谢，帮了，这个，然后我就赶快问，哎，哪一个会三方言的？哦，有个三方言的，哦，他说上帝在这边要被尊称为大，他要在北朝里面设立更多的福音点，就吩咐大家赶快去传福音。 我们说比方啊。那这个讲方言是神透过他的恩赐对众人讲话 ，OK？ 这是讲方言跟方言在一起，这是神透过这个人讲方言对大家传递一个信息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明白这个意思，但不都是这样子，可以上台讲方言说这是从神来的，要给大家的。所以保罗在十二章三十节说，岂都是说方言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岂都是站起来说，你喜不喜？你懂一个懂一个，就把这事给丢掉。然后有一个翻方言说，哦，这是上帝的意思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。但是到十四章的时候，第二节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先来读吧。个人都前书十四章第二节，来，那说方言的。怎么样？人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
没有人听出来，然后他在心里学着讲说各样好道
理。所以在十四章第二节的方言有个本质上的差别，一个是神对人说，一个是人对神说，而且是造就谁啊？
自己。
自己。OK， 所以这边的方言呢，跟十二章所讲的恩赐那个方言是不一样的。他是到底谁？他就是讲说各样的奥秘，所以有一个本质上的双向性的差别。一个神透过这个人讲方言，告诉大家他的性情、他的旨意是什么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很少啊，很少人有人这样上台讲方言、翻方言，很少、很少、很少。所以保罗说起初是说方言，然后呢，但是十四章讲说原来说方言是自己造就什么，
自己
造就自己， OK 明白吗？所以我认为这个十四章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听不出来嘛，而且这个听不出来呢，就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说起别国的话来，这个方言又不一样，就方言种类也不一样。有方言的种类，就是说你今天不会讲希伯来文，你出来就会讲希伯来文。好，那个就是神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人家听得懂的方言。但是这边讲的方言是什么？听不懂，没有人听得出来，魔鬼听得出来，神知不知道？神知道，阿们。只有这样子的话，你才能够怎么样？你才能够心里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，什么样子的奥秘？
生活的
各样的奥秘，包括三层天的，包括二层天的，包括我们人世间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的各样的奥秘。弟兄姐妹，尤其是这奥秘要实际解出来，我很快告诉大家，是一到十三节。十四章十三节，好不简单。
所以，所以你们说方言的，就要说出来的方言。
好，方言翻出来就应该怎么写？这个求是祷告的意思，祷告，求翻出来是祷告。然后呢，你再读十四节哈，我若用什么？
方言祷告，是我的心灵祷告。
但我的悟性却没有果效，这却怎么说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
悟性祷告。
好，所以呢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求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当讲方言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在为这个姐妹祷告哈，我奉耶稣的祝福我的姐妹嘛，奉耶稣的灵，哈利路亚，他会去到天那个天那个，他们的，我就自己翻方言，我祷告，要把我刚刚讲的方言要来造就这个姐妹。明白我的意思，随便你的喜乐的人在你身上，常常喜乐，上面的喜欢，后面是不住，就把一些方言翻给他，就是神给他的一个喜乐。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，你就发现到他下面说的，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什么？
父
先祷告。为什么是灵祷告先呢？我领导到以后，我自己翻译有一个悟性祷告，是明白这意思吗？领导到悟性祷告，领导到悟性祷告，领导到悟性祷告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我可能第二句我再继续祷告，我现在这个什么，看见那个选择上帝量给你的尺度， 他对你有一个量身定做的计划，包括你未来的人生，他爱心等候，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，特别是你最好。比如说这个样子，就是一段的灵的祷告，然后悟性祷告，灵的祷告，悟性祷告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解释啦，因为没有人这样解释啦，我这样解释给你们就比较容易明白。求翻出来就是你要祷告翻出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自己翻翻你。很多的奥秘就出来。好，我说的方言比众人都多哈，对不对？有的翻译是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加起来都还要多。这保罗一天到晚在讲方言。如果你都接受的话，保罗为什么会知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？请问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保罗在在场？你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一章的二十三十页，你看一下，看他怎么说。他说：“我当日怎样，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宇宙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。哦”原是从哪里领受？主领受。保罗在不在场？不在场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保罗他怎么会知道？我们是在创世以前，主耶稣基督已经拣选了谁？请什么？我们请问他怎么会知道呢？说方言，奥秘。然后他自己翻译说，我认为是这样的，不过你这个你的参考可以接受就接受，不可以接受呢就先暂时放在一边，哪一天闪痛再把它拿下。好像你书架上面有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听到一种说法，先把它放在那边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受，但是以后我就会接受。好，所以呢讲方言很重要。那讲方言开始呢，我要再告诉大家，我们到十一点半啊，然后下午十一点开始，一点半，然后三点半结束，确定啊？时间这么短，什么短？以下我讲的事情呢，你能接受就接受，啊！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、很大的恩典，所以啊，我最近呢，就是在差不多一年半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发展了一些的操练的方式。弟兄姐妹，我先问大家，属灵的恩赐需不需要操练？
需要。
需要。
经文在哪？我们讲到事情一定要有圣经根据。好，经文在这里，经文在前书四章，好，写一下。如果说，经文的根据在哪里，你要把它搞清楚。经过在前书四章啊，十二节，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就把它写上去就好。最主要的就是说，在第十五节的解释哈，他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。十五节哈，那个去做的做字，原文有培养操练的意思，培养操练的意思。所以保罗他在讲说，你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，要谦卑、劝导、劝勉。所以不要轻忽得了恩赐。然后十五节说这些事， 你要殷勤去操练培养，包括你的恩赐，你得到恩赐你要操练培养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讲比较快。 OK， 这经文的根据在这个地方。 OK， 明白吗？明白的举手。谢谢。好，请放下，我就跳过去。恩赐需要操练，所以我现在发现到神的道，你们不乏神的道，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或者在老师们可以告诉你很多的道，很多的道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跟你，我缺乏的是操练，对不对？信心、爱心、教导、宣读、劝勉，都需要操练，包括你属于的恩赐，操练，操练。你是基督的新兵吗？那你就要多操练。
好，好嘞，
好嘞。因为很多的道理，比如说，就是说你要彼此相爱，道理简不简单？
简单。
操练起来、实行起来有没有困难？
有。
有很大的困难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要饶恕人，从心里面饶恕人，道理简不简单？容不容易？
不容易。
不容易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缺乏的是操练，缺乏的是操练。所以我就跟神讲说，我现在有讲到的，一定有操练的。如果我多一点时间的话，你们会被我操练的很放心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多多的操练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感谢，哈利路亚。